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少平强迫自己立刻回到现实中来，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一个漂泊的懒工汉，岂敢一味地沉醉在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中呢？是的，他是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拥抱了，亲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能够和小霞在一块生活呢？他们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相爱就结合呢？更重要的是，小霞的行为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一种青春的冲动？她马上就是省报的记者，能一直对少平保持爱情吗？可是，少平感到小霞确实是一片真心。这个时候，少平不由得想起他哥哥和润叶姐的关系。不幸的是，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哥的覆辙呢？不，他绝不会像他哥哥那样，为了逃避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匆忙地给自己行下个农村姑娘。无论命运怎样的无情，他绝不准备屈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以后就一定能和田小霞一块生活，但是即使没有田小霞，他也要去走自己的道路。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对于生活理想，应该像宗教徒对待宗教一样，充满虔诚与热情。立在砖墙边的孙少平闭上了眼，他看见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步一跪的教徒们，眼睛里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艰难地爬着走向圣地麦加。可是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熟悉的世俗生活中的黄原东关。眼下夜色之中，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摊点小贩杂乱地散布在街道两边，各色人等南腔北调，吆喝声不绝于耳。在他周围，最后一些等待包工头招工的工匠们正失望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准备找个地方去过夜。少平知道这些人多半不会去找旅社，现在是伏天，野外随便一个小土个落就能够安生了。突然，他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似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100块钱打发回家的小翠儿。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呢？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地走到小翠儿的面前，急切地问她：小翠儿，你怎么又回来了？这孩子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瞪住眼睛看着少平。大概是因为少平穿了一身新衣服，他几乎都认不出来少平是谁了。好半天，他才似乎想起来：
啊，你……
他显然已经记不起少平的名字，他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这个人给了他100块钱，才把他从黑包工头胡永洲那儿领出来，就在前边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他回了家。看来小翠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天真的从衣袋里掏出来一把葵花籽儿，硬塞在少平的手里。
哥，你吃。
少平哪有这份兴致，他问：你什么时候又回来的？
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嗯， 家里头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的，叫我出来做工。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在北关嘞。
你是提泥包啊，还是做饭呢？
还是做饭。
工头叫什么名字？
还是胡永洲。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他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说，他在欺负没欺负你啊？
哼，我已经习惯了。
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少平这才发现这个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
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呢？没办法吗？
是啊，没办法。少平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个女孩子，打发她回家去。这个钱用完了，这女孩子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够全部避免这些不幸啊。他匆匆地给这个孩子打了个招呼，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少平几乎是横冲直撞地闯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小南河边。此刻他已经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个一干二净，他连鞋也没有脱，就趟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他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风风魔魔地爬上了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起来。他把手里头小翠塞给他的那把葵花籽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使劲疯狂地用拳头捶打着草地。孙少平现在又完全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着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熬煎中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地高歌低吟，赞美他们。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做活的南关柴油机厂。两天以后，他的心情稍许平静了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他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没有勇气再回到东关的劳动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把他买走。生活的沉重感有时大大的冲淡了他对田小霞的那种感情的渴望。人处在幸福与不幸交织的矛盾之中，反而使内心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看起来近在眼前的幸福，而实际上又相当遥远。海市蜃楼，放不得，抓不住，一腔难言的滋味。啊，人啊，有的时候还不如生活在纯粹的清苦与孤独之中啊。两天以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小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情。他越想越感到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的冷却下来了。
按照原先约定的时间，这天下午晚饭之后，他应该到地委小霞他父亲的办公室去找他。当然了，在那个老地方的这次新的会面将会不同以往，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了。少平并不因为两天来悲观的思考就打算失约，他实际上又在内心激动地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和小霞见面。刚和一群赤身裸体的同伙吃完饭，他就十分匆忙地在楼道的水管子上冲洗了身子，返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那身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换在身上，仍然用五个手指头代替梳子，把洗净了的头发拨弄蓬松，再梳理整齐。他赤脚片穿起那双新买的凉鞋，急切地下了楼。出柴油机场的门房的时候，他在那扇破玻璃窗户上，看来无意，实际有意地照了照自己的身姿。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真的。除过脸和两条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之外，他现在看起来又不像个懒工孩了。孙少平怀着欢欣而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地委常委办公院。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在进入那个窑洞的时候，他心里头充满了恐惧。他看见那窗户亮着灯光，小霞在，那灯光是如此的炽烈，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少平不由得站立了一下，走到了门口，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少平艰难地咽下去一口唾沫，终于抬起了僵硬的右手，像有规矩的城里人一样，用指关节轻轻地叩响了门。叩门声如同爆炸一样在耳边在心里荡起巨大的回声，门立刻打开了，同少平期望的一样，出现的是那张灿烂的笑脸。他想起夏日里原野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进门以后，他才发现润叶姐也在这儿。少平的脸立刻像被腾起的蒸汽扑过一样的烫热，难道他和小霞的事情润叶姐已经知道了吗？他很拘谨地开口说：姐。润叶亲切地看着他，啊，你长这么高了，快坐下。小霞一边倒茶一边对少平说：润叶姐要跟你说件事儿呢。少平的心里头不免有点惊讶，润叶姐要给她自己说什么事儿呢？他两天前才从小霞那儿知道，李向前的两条腿被他自己的汽车压坏，润叶已经担当起了一个妻子的责任。他当时既为向前而难过，又为润叶姐而感动。润叶姐的行为他并不惊奇，因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润叶姐。可是润叶姐眼下有什么事情要对自己说呢？是要把他和向前的事情托他转告给哥哥少安吗？可是少平又一想，不会是这件事儿，因为这没有必要了。少平看见润叶姐已经不像过去的模样，润叶姐看上去完全成了少妇，脸上带着一种修女式的平静与和善。少平只好这样先问润叶姐：我向前哥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啊，还得等一段时候，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班了，想多少做点工作，团委领导就让我在社会上找个人，把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搞一个暑期夏令营，免得孩子们在暑假里头无事生非。据说这也是地委秘书长的意思。 要找一个有文化又懂点文艺的人才，我正愁得找不下个人，小霞就给我推荐了你，我也想起来你正是最合适的人呢。听小霞说你在柴油机场干活已经要结束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儿？可能工资没有你干活拿得多，按规定一天1.48块。啊，原来是这。
少平一口就把这件事儿答应了下来。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这件事儿太吸引人了。赚钱多少算不得什么，总比在东关白蹲着强。再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就是一分钱不赚他也愿意干个半个月20天的。少平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正发愁过几天没有活干呢，想不到有这么个好营生在等着他。润叶姐说妥了这件事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到医院顶替婆婆照看丈夫去了。于是少平和小霞又单独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直到机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少平才怀着甜蜜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柴油机场他那个乱糟糟的住处。几天以后，柴油机场一完工，少平衣袋里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把自己的破烂被褥用小霞送给他的花床单一包，就来地委上班了。润叶已经给他收拾好了一个空窑洞，而且还给他抱来了一床公用铺盖，因此他不必把那卷见不得人的烂脏被褥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了。地委行署各级干部的几十名子弟集中起来之后，润叶姐就把他介绍给大家。少平穿戴得整整齐齐，谁也看不出来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满身黑汗的懒工小伙子。像以前在中学演戏一样，他在生活当中也有一种立刻进入角色的才能。他很快地把自己的一切方面都复原成了孙老师。孙少平的确很胜任这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他教过书，演过戏，识简谱，还会讲故事，还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另外他又不辞劳苦，比起扛石头来，这点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整天给学生们教唱歌、排小戏，带着孩子们在地委对面的二中操场上打篮球、做游戏。他内心感慨万端，时不时想起他光着脊背在烈日下背石头拉水泥板的情景。几天以后，孩子们把孙老师领他们搞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到了家长的耳朵里，家长们又都反映到了地委和团地委领导的耳朵里，各方面都对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搞这件事情很满意。武惠良起先并没有重视这个工作，听到了这些反应之后，他很快地让润叶带着来看了一次孙少平，对少平大加赞扬，并且感慨地对润叶说，咱们地委正缺这样的人才啊。润叶趁机说，那把少平招到咱们团地委来工作吗？武惠良苦笑着摇摇头，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没法招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了就好了。孙少平并不指望着能进公家的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逊色。带着几十个娇生惯养的家伙，对于一个干部来说也许太吃力了，可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过节假日一样的轻松。 下班以后，他还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和田小霞待在一块儿。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田福军的办公室里头。傍晚常常是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梧桐山，要么就肩并肩地顺着黄源河上游或下游漫步。有的时候要是有好一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儿去看。他们都记得两个人在黄源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过上一两天，润叶姐就来看望少平一回，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润叶姐还给了少平一摞地位大灶上的饭票，他不要也不行，润叶姐是硬往少平的口袋里塞。记得少平上高中的时候，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心他了。总之，田家两姐妹使少平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的美好。在这段时间里，少平还抽出时间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金波。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油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到了这种年龄，工作和生活没有着落，叫人是又难过又慌乱呢。当然了，少平比起朋友来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那就是他和小霞的关系。但是他现在还不愿意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儿，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这一切，到那个时候，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自己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金波讲述自己和小霞的悲剧故事。半个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们把地点选择在了离黄源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的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的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来，自由地玩了一会儿。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开到了地委门口，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地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的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儿。